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功队伍最精彩，在2009年6月21日举行的加拿大奥斯瓦市多元文化周游行上，应邀而来的法轮功学员们受到民众的欢迎，上万名市民目睹了法轮功天国乐团、真山忍花车和腰鼓队清新祥和的风采。活动的负责人罗斯查特说，法轮功的乐队、腰鼓队和他们的花车是今天游行队伍中最精彩、最令人瞩目的队伍，非常感谢他们的到来。法轮功是1992年从中国大陆传出的性命双修功法，至今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和五套功法动作，使上亿修炼者获得了身体健康和道德的升华。尽管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持续10年，但法轮功学员们一直坚持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告诉人们事实真相，并在各种活动中展现大法的风貌。各国民众见证了他们的慈悲祥和，法轮功团体所到之处广受赞誉。
联合国外揭露中共残忍酷刑。2009年6月24日，当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在联合国的经济会议上发言时，纽约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总部外的达格哈马广场举行集会，多位来自大陆的学员讲述了被酷刑折磨、九死一生的亲身经历，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原中国外交官、原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办公厅处长、北京法轮功学员张义杰女士说，因为我坚持信仰真善忍，先后被警方7次非法抓捕关押。在被非法劳教2年0.4个月期间，我遭受了20多种精神折磨和40多种肉体上的酷刑折磨，被关进铁笼子，四肢被捆绑在床上，注射不明药物，限制大小便。无数次的毒打酷刑和精神摧残，使我腰腿受伤，双眼几乎失明，反应迟钝，黑发变白。我曾被封闭关在一个小黑楼里，42天站着，42个白天和黑夜没让我睡觉。李建辉和戴英夫妇在中国曾是成功的生意人，拥有1000万家产。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中共不仅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还把他们夫妻二人非法判刑4年和5年，残酷迫害。谈起自己的经历，他们说是历经磨难，九死一生。戴英被电击致左眼失明，他说，他们用高压电棍电击我的人中穴、太阳穴及中枢神经，当时头痛得像裂开似的。第二天早上发现左眼看不见了，右眼雾茫茫的。戴英回忆被关押在广东三水劳教所时，法轮功学员们被强制做器官检验和验血，很可能是被准备活摘器官而做的。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迫害法轮功，不能移民美国。今年，美国宾州费城移民局在接受大陆人士绿卡身份的面试时，对面试者有一项关于是否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提问，作为衡量批准申请绿卡的标准。据《大纪元时报》7月2日报道，美国宾州的华人安女士54岁，来自中国北京。今年4月，她在费城移民局接受申请绿卡身份的面试时，一名移民官员向她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有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二、是否参与过迫害法轮功？据悉，这是公开报道中美国政府官员第一次直接就迫害法轮功问题向申请移民的中国人问询，并把是否参与迫害法轮功作为衡量批准申请的标准。当时安女士反问移民官员为什么问她这两个问题，官员回答说，这两个问题就是针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的，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属于群体灭绝罪，如同当时纳粹迫害犹太人一样。安女士在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顺利地获得绿卡。安女士提到，她曾经加入过中共的共青团和少先队，了解到退出党团队的真相之后，用笔名声明退党退团。她告诉记者，她母亲是多年的老党员，来美几年后也正式声明退党。他的父母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关进牛棚，所以全家人对于中共对人民的迫害记忆犹新。安觉得能够来到美国，一个自由的国家，真是非常的荣幸。他说，所有参加过中共党团组织的人都应该退，中共不是一个好党，不好的要他干嘛。安女士在国内时就接触过法轮功，来到美国后有了更多的了解，读过法轮功书籍，他说，法轮功的书讲了做人的道理。别看目前北京和中国很多城市表面上经济繁荣，但是民众对政府是敢怒不敢言。费城一家移民律师事务所的吉姆律师说，在申请绿卡和成为美国公民的表格上，除了有问到申请人是否加入过共产党的问题之外，确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问申请人是否曾经参与族群灭绝的活动，或者命令、鼓动、协助，以及参与了任何因为人们的种族、宗教信仰、国籍、种族来源或政治观点的原因而进行的杀人的举动。吉姆律师说，费城移民官员这样提问完全合理。很显然，现在移民官将这个问题具体化了，因为现在发生在中国最大的种族灭绝罪就是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警察的悄悄话。2008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武汉市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在一住宅小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有人恶意举报到当地派出所，可是半天不见派出所来人，小区负责人又打电话去催，这样才来了两个警察。一个警察走到老人身边说，您这么大年纪了跑出来干什么呀，赶快上车吧。到了派出所，一个警察去玩电脑，另两个警察想例行公事。老大爷只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一个警察说，您不说算了，我们自己签个名吧。三个警察坐那儿开始说悄悄话。一个警察说，我才不做那缺德事儿呢，迫害法轮功要遭报应的，我们所里某某去抓人家法轮功，当场被汽车撞死了，这就是报应啊，是我亲眼所见。别的派出所这几年也死了不少年轻的警察，都是迫害法轮功的积极分子。坐在电脑旁边的警察也说，我有个邻居原来很坏，又狠又会骂人，谁都不敢惹他，练法轮功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你们说这法轮功有什么不好？我真想不通这个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家法轮功。我们今天就做一件大好事儿，赶快把这位给放了吧。另一位当班负责的警察立即走到老人身边说，这么晚了，天气又冷，您快回去吧。
你知道吗？法 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走出忧郁人生。曾经一身病痛、脾气暴躁的于女士，修炼法轮功后如获新生。朋友目睹她的转变后说：“真的假不了啊，你的脸颊红润，充满朝气，脾气温和，整个人让人觉得非常的祥和亲切。”法轮功真的让人向往啊。家住台湾的于女士，因为幼年颈椎、腰椎受伤，经常头痛，严重时连走起路都困难，看遍了中西医也毫无起色，还得了忧郁症，感到人生真是苦不堪言。2000年，于女士开始修炼法轮功，至今已8年多，身体的病痛再也没有复发。更关键的是，她的忧郁症也无影无踪了。因为于女士通过真善忍的修炼，学会了在待人处事上宽容他人，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感到心境海阔天空。没修炼时，于女士和女儿间的亲子关系比较紧张，修炼后她不再以母亲的权威去让女儿达到自己的期望，每每意见不同，他会想是否自己没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为他设想，因此母女关系变得很和谐。女儿不管有什么心事都愿意告诉他，并且说还好我有妈妈这个好朋友。不但如此，女儿修炼后也会以真善忍的法理对照要求自己，也会为母亲着想。于女士的小儿子从婴儿时期就听讲法录音带，上幼儿园前已经把整本《转法轮》里面的字全学会了，可以自己朗读。朋友们都深深感到法轮大法真的给孩子开智开慧。于女士的丈夫和孩子以及母亲3个姐姐也都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一个修炼的大家庭其乐融融，很多邻居羡慕他们的美好，也都加入了修炼行列。于女士的母亲常说，法轮大法好，有缘来学是最幸运的事情。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乡村女教师的故事。张德珍是一位善良的青年女教师，出生在山东省蒙阴县旧寨乡谢庄村。他从小懂事有礼节，7、8岁时就跟着姐姐干农活。中学毕业后，张德珍被当地教育部门聘为民办教师，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受到同事和学生们的喜欢和爱戴。后来他凭着扎实的业务学识考上沂水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旧寨中学，成为一名正式教师。哥哥姐姐成家之后，为了照顾母亲，他与母亲住在一个桃园里。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他经常漫步山脚下，畅想未来，用歌声笑对人生。1997年3月，张德珍在沂水师范体检时被发现患有乙肝，医生告诉他要抓紧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治病，他吃了西药又抓中药，最后连巫婆都请了也不管用。 面对无法根治的顽症，他绝望了。这时，一位亲戚告诉他，法轮大法不但能提高人的道德，对祛病健身也有奇效，劝他试一试。他一看很好，就专心学练起来。不知不觉中，病痛竟然全部消失，他激动地哭了。他又能正常工作了，又能为母亲操劳家务农活了。亲朋好友们都赞叹，大法真好。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媒体谎言铺天盖地。张德珍到北京上访说明真相，却多次遭绑架，被县乡里的警察谩骂毒打。2009年9月20日左右，张德珍第五次被绑架，县国保大队警察强行把他投进看守所。当时任县610办公室主任的泪言成用威胁和欺骗手法试图逼迫他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泪言成又派鲍希同、田烈刚等警察对张德珍拳打脚踢，用橡胶警棍轮番毒打他。张德珍坚持信仰并绝食抗议，遭到警察的十多次野蛮灌食摧残。最后在泪言成、看守所所长孙克海和中医院院长郭兴宝的密谋下，由看守所御医王春晓与县中医院医生强行给张德珍注射不明药物，张德珍奄奄一息。2003年1月31日，再次被注射不明药物后，这位淳朴的女教师还没有来得及与家中的亲人们见上一面，便含冤离开了人世，时年38岁。相关警察恶人怕罪行暴露，连夜制造伪证，对县委说这起命案是刺杀，又对张德珍的家人说是死于心脏病，并威胁暴打张德珍的哥哥张德文，强制他在火化书上签字，匆匆把尸体火化，又派人抄了张德文的家，抢走张德珍的部分照片，企图销毁证据。张德珍被中共蒙阴县610摧残致死后，亲朋们哭声阵阵，最难过的是他的母亲。母亲实在承受不住失去女儿的悲痛，2003年夏季的一天，乌云密布，女儿的冤死堵得她心里难受，她只身去了县洗脑班，找610警察泪言成，要为女儿申冤讨公道。泪言成躲着不敢见这位老人。当时苍天垂泪，下起瓢泼大雨，在县洗脑班，老人凄厉地喊着，你们还我女儿，还我女儿。得知此事的世人无不哀伤动容。如今山脚溪流旁再也看不见张德珍漫步的倩影，三尺讲台上他那甜甜的讲课声已化为师生的悲情追忆，他那善良烂漫的笑脸成了乡亲们永远的思念。据不完全统计，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年来，至少3287位能核实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其中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类似张德珍的沧桑故事。千千万万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在中共的迫害中支离破碎。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凤凰涅槃、麦田怪圈与玛雅预言。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09年6月15日消息，英国的威尔特郡德维泽斯附近的麦田里出现长约120米、呈现凤凰涅槃图案的麦田怪圈，许多麦田怪圈专家都认为这蕴含着重生的意义。与玛雅预言中指出的2012年12月21日后，人类与地球将走入新纪元有关。迄今，全球大约29个国家中有10000多个麦田圈的记载，十几个证人看到麦田圈是瞬间形成的，而且众多的目击者都听到颤音。几十年来， 科学家们在麦田圈内侦测到260到320兆赫的高超音波音频，而且随着近年几何图形复杂度的增加，音频也随之增高。超音波已知可以像镭射光束一样定位，使被锁定的分子产生震动，但临近的东西却完全不受影响。1968年，美国天普布鲁尔学院做了音乐如何影响植物的实验，发现植物听印度祈祷音乐时，其茎干弯曲会超过60度，类似麦田圈中倒下的麦子。有专家研究发现，一些麦田圈的出现往往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比如1995年，某地发生虫灾前曾有过蚂蚁形状的麦田圈出现。而1999年的一个麦田圈图案，与2003年在高倍显微镜下看到的非典冠状病毒是一样的，令人不可思议。而在2008年7月15日，同样出现在英国威尔特郡附近的麦田圈，则展现出2012年12月21日时太阳系行星位置图和当前凤凰涅槃的图案传达的信息都与玛雅预言不谋而合。玛雅预言中指出，从1992年到2012年是地球更新期，期间地球与人类都将面临净化和更新，一切腐败的物质都将被清除。2012年12月21日，本次人类文明结束，此后人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纪元。而且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预言都提到了人类此时将面临着大淘汰，只有善良人才能留下。而我国明代刘伯温的预言与韩国的《歌安遗录》中则明确写出将有一场大瘟疫将毁灭很多人。如果玛雅预言是真实的，只有得到净化后才能走入新纪元，那么从1992年开始的净化指的是什么，就成为了关键问题。值得思考的是，净化身心红传世界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正是1992年从中国传出的。目前中国大陆世界各地上亿名法轮功修炼者都在实践着真善忍的法理，净化着整个人类社会的道德风气。他们面对中共长达十年的群体灭绝式的迫害，依然和平理性地向人们讲述真相，告诉人们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就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很多人看清了中共的谎言与邪恶，认同了真善人的普世原则，脱离了假恶斗的中共组织，他们汇集成了迄今为止5600万人的三退大潮，纷纷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但也有很多人在中共的利诱下继续参与迫害善良，在鲜明的善恶对比中，哪些人在得到净化，哪些人正在走入堕落的深渊，理智清醒的人一目了然。在新纪元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每个人的选择都会决定自己的未来，祝福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能拥有美好的明天。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让中国人感到光荣。2009年神韵晚会在全球巡演281场之后，今年6月27日晚，美国神韵艺术团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里斯拉开了南美洲演出的帷幕。美妙华丽的服饰、金碧辉煌的天上仙境和创意无限的中国古典舞编舞，给阿根廷带来全善全美的中国神传文化，各族裔观众为之欣喜陶醉。公司总管阿尔贝特·加西亚看完演出后说，非常让人震惊，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服装、舞蹈、乐队真的非常精美，这是我见过的最高水平，最高最高最高档次的演出。尽管加西亚先生曾经在巴黎看过水平很高的演出， 并且作为一名探戈舞的爱好者，他说不习惯看与探戈舞无关的演出，但是看过神韵晚会之后，他激动得无法用语言形容自己的感受。他说，我确确实实地被震撼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好，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完美和杰出，我和我的几名同事都非常激动。他继续说，我非常喜欢喜迎春，春天的舞蹈，它的配乐、服饰，一开始是简单的扇子，后来变成小伞和花朵，我认为是演出中最经典的地方，还有歌曲也是，我认为演出是非常完整和完美的，什么也不缺，非常非常棒。他说，感谢神韵给了我们这场完美的演出。当地华人超市老板周先生说，很感动，很感动。他说，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很感人，我回去后要给孩子补课，多给他讲讲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故事。对于全场90%的西方观众透过热烈经久不息的掌声表达对神韵的喜爱，周先生表示非常自豪。中场休息时，我周围的西人观众都在看着我，因为我是坐在他们附近的唯一中国人，他们的目光在说，中国文化真了不起，我觉得很光荣。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杆秤的传说，中国人几乎都认识杆秤，现在市场上有时还可以见到。杆秤有这么几个部件组成，一是秤杆，它粗的一端上有秤毫，并且整个秤杆上镶有秤星，二是秤砣，三是秤盘。秤砣也叫权，它是按轩辕星座表意制作，属星宿，是主雷雨的神。秤杆称作衡，象征紫微星座，而权衡轻重这个词也就是由此而来的。传说木杆秤是鲁班运用杠杆原理发明的，再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在秤杆上刻制13颗星花，定为13两一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添加福禄寿三星，正好16星，改为16两一斤，一直沿用到上世纪50年代。在做买卖时，商人手提着秤毫，提醒商人要明察秋毫。秤一提起来，首先看到的是定盘星，提醒商人要权衡一下良心，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能缺斤短两，若少了一两就少了一颗星，而星被认为可以影响人的寿命，所以民间流传秤上亏心不得好，秤平斗满是好人。古人一直告诫人们要买卖公平，生财有道，因此秤在人们心目中被认为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象征。诸葛亮就说过，我心如秤，不能随人低昂。而这个说法已经超越了市场买卖，升华到了人格品德的高度。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